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想要掌握即时市场观点吗？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每天不到17元，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不论你想通过基金、ETF、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
各位亲爱的学员及听友们，大家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今天是2024年3月20日，三月份又快过去了，第一季也即将过去了。不过呢，我们在第一季经历了第2023年第四季的财报，我们在四月份之后也将迎来2024年第一季的财报。那这也会是支持接下来你手上持有的产业或者是个股的表现的一个最佳的检视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们四月份应该相对来讲，其实也是会更精彩哈。那在日本呢，其实在这段时间其实是持续的哦，也是涨多于跌哈。那这个涨多于跌，大家知道这个日本日股之所以涨多于跌，就是来自于日元的偏弱哈，日元走弱。那日元走弱呢，其实带动的是什么呢？经济的成长。但是这个经济成长，大家去试想一下，日元走弱为什么带动经济的成长？因为呢，带来的是对于国外资金的吸引力。比如说你去日本玩，好便宜哦，买东西好便宜哦。我的这个朋友哦，就是他会自己会看日文，他就去上了日本的比价网站，然后他就买了这个所谓的热水器。那热水器像这个日本的牌子林内呢，在台湾就要卖到2万块上下，可是呢，他透过日本的这个日币，然后日本的这个拍卖网，他卖到全新，买到全新品可以买到将近10000多块钱，大概会打了有7折到6折，但是因为他要运回台湾再加上运费，大概是打了8折以上的价钱。所以呢，这个原因是什么？受惠于日币的贬值，会让我们外国人觉得哦，日本哦，消费啊旅游都好便宜哦。所以日本的经济这段时间的经济成长都不是因为内部的市场需求，而是因为外国人觉得太便宜了，所以就进去买买买，进去消费，进去旅游。那这件事情呢，当然也带来了日本在这一两年的这个经济的一个带动。可是我刚刚讲到一个重点，是我们外国人去带动日本的经济。可是大家去想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从我们的角度用去买日币的产品很便宜，我刚刚讲到打8折。那可是今天你去想，如果你是日本朋友的话，你用日币去买国外的产品，或者到你到国外旅游，台湾旅游或者是美国旅游，会不会更贵？答案是肯定的。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日本人，持有的是日币的话，你去买这个国外的东西消费或者出国都反而是变贵了。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反而对于日本的老百姓来讲，它产生了通膨的压力，也就是说进口的东西变贵了，因为日币变便宜。所以这一次的简单来说，日本央行升息其实是受不了接下来发生的通货膨胀，而这个通货膨胀主要带来的原因是日元太便宜了。 带来的通货膨胀。所以在春豆，我们在前几集有跟各位提过，在日本的春豆三月的上一周，看到了日本的确也拉升了日本当地的薪资，因为通膨的压力实在受不了了，大家薪水都普遍低，所以日本的薪水低的情况下，通膨上涨当然会带来什么？消费力会下降。所以我在讲的是过去上涨的，你会看到日本的这个企业大部分都是出口啦，或者是科技，这种比较偏外销导向的企业，它表现的比较好。可是内需企业呢，可能不见得表现的好，因为内需就是这些日本的老百姓，他消费的感觉到通膨的压力是很大的。那基本上呢，你去试想，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想，你在台湾，你是不是发现现在吃什么都贵很多？你随便一餐，我常笑着说啊，你现在随便去吃一餐，不管是自助餐或者是外面吃一餐，动不动就一两百块。你我现在会觉得吃那个回转寿司啊，不见得是贵的，因为你回转寿司你可以吃五盘，吃几盘就好，一个人啊，所以其实你反而不见得吃回转寿司会比你在外面吃一顿套餐来的贵，因为套餐现在动不动就200-300，对不对？那一盘寿司假设是30-40块钱，那你可以吃个5盘6盘，对不对？其实对一些人来讲，可能他已经可以吃一餐了哦。所以呢，或者是像在回转寿司点一碗拉面100块，然后再加上两盘寿司，其实也不用到200块。真的啦，真的啦，又吃得很健康，对不对？因为那个生鱼片嘛，齁。所以呢，基本上在日本，其实我们就从台湾角度去想，日本就是这样，他哦，怎么东西都变贵了，然后我的薪资又不涨，然后国外虽然经济成长率一直高，股票一直涨，企业赚钱，可是我老百姓没有赚钱。诶，有没有跟台湾很像？所以呢，在这个一个情况下，我们再回想一下过去日本齁，没有升息，在一个负利率的时代会带来什么事情。诶，借钱呢，我借钱的利率那么低，我借钱的利率反正基本上借钱不用什么利息，利息很低，就像我们现在房贷利率那么低，很多人你是不是听到这次00940有人去借信贷借房贷来去投资00940。就是因为利息太低啦，所以呢，结果日本一样齁，它的负债比很高哦，它的整个负债比大概是2.5倍，齁 ,2.5 倍，美国大概是 1.2 倍齁，比美国还高齁，日本就是说负债，就是老百姓的负债比例其实是蛮高的齁，所以呢，在当然这个负债不止消费负债，可能是像房子的负债啊，各方面齁，所以当然在这个情况下，诶，日本央行当然必须要采取 do something 了，因为通膨的压力的确是很明显的存在，再不做升息的话，其实这个可能这个负债的，因为我就借钱啊，反正股市现在这么好，我借钱那么便宜，我就投资，可是我不敢消费，我虽然赚到钱，股票赚到薪资的成长，因为不敢消费，因为通膨感觉哦，物价都涨很贵，我的薪资才刚涨。所以呢，现在看起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日本这个日元升息终于发生了，在三月这个时候。那所以呢，可是你会发现，诶，日币有真正的一个反弹吗？其实似乎并没有齁。这就是要讲到另外一件事情齁，现在的日元齁，我看一下我刚刚的查找的资料。日元呢，目前美元兑日元是来到150哦，还没有真正的这个贬下去齁，还没有真正的升上去。原因是美国也没有在降息啊，也就是说日元虽然在升息，可是美国也没有降息，所以在这个互相抵消下，照理说日币要升值的比较快，就是美元也要开始走弱嘛，美元开始降息，日元升息，所以日元就会强。诶，是现在没有啊，现在美元降息可能会落到6月份，对不对？诶，今天就会知道相关的美联储的这个报道说明了齁，就是看接下来的降息方向。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日元并没有真正的，虽然日元升息 并没有真正的走高，而且日元会升很多，利率会升很高，不会，因为它其实只是要象征性的告诉大家，过去零利率的时代、负利率的时代即将要过去了，那个企业跟个人负债那么多，你要稍微的降低你的这个负债，所以呢，这对于整体来看，我说日本的投资在未来可能从外销的产业，外销的产业因为受惠于景气复苏，当然是有一定的帮助，可是当日元开始升值的时候，对于内需产业有没有帮到忙，有没有人让日本的老百姓愿意更多的消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接下来投资日本市场里面的，就是所谓从落后补涨的策略来看，日本的内需产业有没有这个起来的机会。那当然整体来看，就是用日本指数的投资，比如说日经25的投资会比较容易参与到一些内需的产业啦。那当然这对于所谓的五大商社啦，或者是其他的不同的日本主题的诉求，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付费订阅学员，因为我们其实有关注到几个不同主题设定的日本的基金跟 ETF， 所以我们会在四月份来跟各位稍微聊一下那相关不同的主题的日本的基金跟 ETF， 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在日元升息的过程当中，什么主题可能比较容易受惠，或者是有落后补涨的空间。但是我们简单来讲，我们今天就讲一个最简单的主题，让日本的基金，因为 ETF 比较就是日经25嘛，没有什么好选的。日本基金如果你在选，到底我要投资美元计价还是日币计价，我讲到现在你的答案会是什么？你要选择日元计价的还是选择美元计价的呢？那当然就是日元计价，因为美元要降息，日元确定升息，那日币早晚就是要慢慢缓步的反弹，所以你想要赚到日本的股价的机会，以及加上汇率的走势，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在日元升息的阶段的两大利多机会，也就是说你可能在做投资日股的时候，可以考虑用日元计价来做一个你的投资的标的的选择。但是有没有风险？有，刚讲到日本升息是为了对抗通膨，刚刚也提到日本的企业跟老百姓都有很多举债，所以当今天如果升息一码 0.25%， 根据机构的统计，政府就要多出大概3点多兆的，这应该是日元吧， 3.5 兆应该是日元，所以基本上呢，也就代表只要升息稍微升息 0.25 码，其实对很多企业的这个利息支出其实都是一个压力，利息支出增加代表它就获利减少，获利减少就会带来可能它发放股利减少，可能它减少资本支出，这些就是利空，所以日股接下来应该是，因为今天刚好我在讲这一集的时候是3月20号，而3月20号刚好是日本的春分日，也就是股市休市的时候，所以我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具体的对照今天的股价，但是呢我们记得日经25在今天3月20号之后，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这个升息有没有带来日经25日股表现稍微的冷却或者是波动加大，因为我刚刚提到的它升息是带来了通膨压力的正利率，可是负债的利息支出会让企业跟个人利息支出增加，那老百姓有没有因为这个升息一码就有信心在刺激他的消费能力，而且目前日元还没有真正的反弹，因为美元还是不弱，所以在种种的因素之下，我觉得日经25可能应该是波动会加大的一个格局。但是如果你是属于长期投资的，对日本股市是看好的，那你其实当然从这个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日元接下来走升的几率会比走贬的几率来得高，因为日币真的升值了，美元接下来降息可能会开始走弱，懂了吗？ 看懂日元升起的理由，诶，其实你可能就会知道日本市场最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以及你投资日本基金你的币别应该怎么选择。希望这集对大家有很好的逻辑思维的判断。其实在我们的这个频道里面，我们其实尽可能跟各位讲的是逻辑思维，要不然大家去看前阵子00940、哦、有人说什么买00940就被套牢啊，有人说什么买00940就是有多头看法空头看法，可是你现在一回头看，不就是这些成分股怎么样在做有所表现嘛？因为资金流入嘛，资金流入这就是我们讲逻辑嘛，底层逻辑就是你资金流入，资金股市市场就是这样，供需嘛，有需求，需求加大，供给是固定的，股票的数目就是这么多，供给加大，需求加大，不就是怎么样带动的是价格的上涨。所以有时候媒体真的是太多讯息，你没有办法分辨，其实有时候你必须要建立好自己的底层逻辑，你才不会被左右影响做出错误的决策。那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付费订阅行列，因为我希望跟各位聊聊更多的在投资配息投资各种市场投资的一个底层逻辑思维，让大家建立好这些逻辑思维，就不会不容易被骗啦，不容易被媒体左右影响而有自己的判断而产生自信心。那再欢迎大家在各个平台的底下的连结，可以了解更多的付费订阅的内容。那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各个平台留言给我，让我再来跟各位做分享交流咨询。 OK，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
想要掌握及时市场观点吗？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每天不到17元，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不论你想通过基金、 ETF、 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